分心可以说世界上最奇妙一本书，因为世界上一切的书都是人手所写的，只有这本圣经它是真正的主宰，是上帝，真正上帝，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借着他仆人的手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是最奇妙的天书。我们还应当认识啊，圣经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本书，能够帮助我明白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啊，进天国，将来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升天时永远生活在一起啊。所以圣经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要道，圣经也是我们一切信仰这个属灵经营的这个试金石啊，也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据啊。现在各个教会啊都在传圣经道理，有的传的正确的，也有的是错误的。你怎么样能够辨别正确错误的呢？要完全以圣经为根据，符合圣经的就是正确的，违背圣经的就是错谬的。所以圣经是非常重要一本书。那么关于这个圣经的这个题目呢啊，可以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都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又如另外一处圣经所说，圣经上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是上帝的话来。可以看彼得后书1:21。因此呢，各时代写作圣经的人虽然总共有40位，但圣经的真正的作者却是上帝。据有人统计，圣经的开头5卷当中，类似只是耶和华说的，或者说耶和华如此说，约有500次啊。以后的几卷圣经的当中呢，又大概有300次。在整个先知书当中，约有1200次。换句话说，旧约圣经39卷新书当中，啊，有将近2000次，啊，明确的告诉我们，圣经都是耶和华所说的、所启示的，耶和华如此说等等。那么在新约圣经，也有人统计有1000次，啊，这个总共加起来，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3000次。由此可见，圣经实际上是上帝所默示的。那么接着我们要讲的第二段内容呢，就是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将他的真理默示给他的仆人呢？啊，也就是上帝默示圣经的方法有 五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是借着异象和异梦啊。圣经上说，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了，他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啊，无始无终的啊。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啊。民数记12:6。 第二种方法呢，上帝和人面对面的说话啊。耶和华接着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啊。民书记四二章七到八节，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是基督圣灵在人心当中的启示。例如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接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啊。那么整个先知书当中，你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话啊。上面这句话就是撒母耳下二十三章二节所说的。第四种方法呢，上帝有的时候也差派天使向人传报喜讯啊。例如天使向牧羊人传报喜讯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两章八到十四节。第五种方法呢，是借着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人类显示真理。例如圣经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慢慢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说的。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虽然这样啊，但是也要借着圣灵的光照感动和启示，才能够把基督的一生的事迹言行记录下来。正如主耶稣亲口所应许的，但保惠师就是父应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上面讲到啊，上帝用什么方法来默示圣经呢？以上面五种方法。那么接下去要讲的问题呢，另外一段的讲的问题呢，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究竟有什么证据啊？前面是讲到上帝默示圣经的五种方法，那么现在讲到圣经上帝默示的有什么证据？一共有七大证据。其实这方面的证据是非常多的，如果要讲详细的来讲解，我怕就是几天也讲不完啊！这不是夸大的形容词，是真的，这个材料太多了。我这里仅仅能够简略的提到七点。第一点是完美的圣书，神奇的设计啊。圣经啊，又称为新旧约全书，可以分为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大部分。旧约圣经呢，总共有39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降生为人之前，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所写成的。新约圣经呢，包括27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降生为人之后，大约在公元37年到96年之间所写成的。可见圣经全部圣经啊，66卷经书前后共用了长达160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但是令我们惊奇不一的是， 写作圣经的人数啊，虽然有40位之多，个人所处的时代、地点、环境以及个人的出身、经历、学问和地位又都大不相同。有的是君王、臣者、祭司、文士和医生，有的是牧人、渔夫和税吏，但是他们所写的各卷经书被后人合起来的时候，却成了一部神奇设计，完美无缺、内容和谐、前后贯通的奇妙的圣书，实在是人间的一个大的神奇。这也有力的证明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第二个默示圣经的方法呢，是古老经典，第二点啊，这个默示的圣经默示的圣句是古老的经典，永存的活力。圣经是一部极其古老的经典，圣经的开头五卷称为摩西五经，是摩西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所写的。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公元96年写成的。然而令人惊奇不已的是，这部古老的圣经直到今天仍旧成为全世界最欢迎、最爱慕、最畅销的书籍。据多年前的统计，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的文字方言了。早在1988年这个圣经的发行的总数已经达到40亿本、40万万本了。现在每年销售的数量仍然高到几千万本，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圣经在美国也是最畅销的书。我曾看到有一年的这个销售数量达到了850万本。这证明圣经确实都是上帝的话，具有永存的活力。正如圣经上所说，草必定枯干，花必定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3:8。第三个证据，历经患难奇妙保存。圣经一方面固然受到了历代以来这个广大众多的读者的日切的爱慕，而另一方面也经常受到一些统治者的刻骨的仇恨例如古代罗马帝国就曾逼迫基督教藏得2-3半年之久，也曾采取过严厉的措施想要消灭圣经。又如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时期也曾逼迫基督徒达到1260年之久，并且曾以死刑严厉的禁止人们来翻译、抄写和传讲圣经。然而上帝却以奇妙的方法保存了圣经，使圣经能够一直流传到今天。在15世纪印刷术发明以前，圣经都是一字字、一句句的抄写在羊皮卷上面，或者是肚皮纸上面牛肚的皮做的纸的上面。要抄写一本圣经呢，功夫艰巨，代价昂贵非常不容易的。然而上帝的灵却感动了各时代各国当中无数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圣经一字一句的抄写下来。每当战争爆发或者是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将这些经典密封起来以 隐藏在山洞、地穴或其他的隐秘处。以至于现代考古学家们不断地在欧洲、亚洲、非洲各个地区挖掘出来啊，各世纪的成千上万本的大量古代圣经手抄本。不但是圣经得以保存下来，并且证明了圣经的原文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未曾被人篡改，而且经过对比研究之后还改正了各个手抄本当中可能出现的抄写上的差错，于是就印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尤其是1947年有人在死海西北的一些洞穴当中发现了公元前两世纪的旧约圣经手抄本，其中包含了完整的以赛亚全书，更是轰动了全世界。这些经卷是由于公元66年罗马人和犹太人打仗的时候被死海附近的犹太人的寺院密封在瓶子里面，隐藏在山洞当中的。这些经卷后来以几十万的美元这个高的价钱被以色列国安中收买了下来，运回到国内，直到今天人家存放在一座专门为这个圣经而建造的圣殿之殿当中这个在圣殿之殿这个建筑，这个圣殿之殿这个建筑网当中了，保存了这些古代的圣经手抄本，供全世界各国考古学家、科学家和圣经学者的研究、检验这个对比。近年来呢，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碳十四这个测定年龄的方法，测出了他的年龄也是在2100多年之前，更加证明这是公元前两世纪的圣经手抄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用的就是这本圣经，而其中的内容和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也是相同的。由以上所说的可见圣经虽然历经患难，但却得到了奇妙的保存，正实现了主耶稣亲口的应许：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24章35节。犹如灵感的诗人大卫所说的：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第四个证据，预言的应验，历史伪证。有人做过统计，全部圣经有1/3的内容是属于预言，尤其是旧约圣经的单一理书、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更是充满了2000-3000年来连续不断的系统性的预言，从古时候一直到主再来。圣经预言的内容有一些是论到古代的某一些城市、某一些国家，甚至于这个有关于世界历史的预言，也有一些是论到教会历史，论到历代以来的上帝子民的处境和情况的预言，还有许多是论到基督降生为人和基督复临的前后的种种大事的预言等等。特别要指出的，圣经的这些预言几乎都已经完全应验了在过去以来历史上了，剩下的一点点关于幕后的大结局的预言目前呢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用世界历史的记者来证明古老圣经预言的奇妙应验。通过预言的查考和验证， 使我们能够啊，不使我们不得不坚信圣经确实是上帝所漠视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是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21。第五个证据，古老的记者考古的证实，近百年来各国的圣经考古学家有着惊人的发展和极大的贡献，圣经当中的许多古老的记载和神迹的启示，过去啊，曾被某些不信的人看为是神话故事，没有历史根据的，现在都已经被考古学家大量的发现所证明为事实。例如圣经上记载古代的索多玛、俄梅拉两个城市的居民，由于罪恶滔天啊，恶贯满盈，以至于最后上帝不得不从天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他们。关于这件事情啊，几十年前已经被考古学家所证明为事实，因为他们已经在死海的南端浅水区下面一带找到了这两座被毁灭的小城，并且证明他们当时确实是被硫磺火污水毁灭的。原来那个地区啊，盛产硫磺和石器就沥青啊，直到今天仍旧是这样。当时死海突然爆发地震，有火红的癌浆啊从海底喷出来的，将满含有硫磺和沥青的地层喷射到天空并燃烧起来，随后呢又洒落在这两座小城市上面，正如是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一样。当时那一带地层当中含有这个很厚的岩层啊，现在索多玛山下还有一个150英寸的很厚的岩层，随着地层喷向天空，也将地底下的烟尘喷射到天空了，于是火红的盐和硫磺一同洒落下来，包围在什么固体物体上就变成了盐柱了，以至于直到今天那里还有很多的盐柱，被人们称之为罗德七子。又如圣经上记载，古时候亚述王西大希列率领大军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公然的辱骂上帝，要他们投降，否则要进行灭绝。上帝曾派一个天使当夜在亚述王的营中杀死了185000人。西纳希列他早上起来发现之后，他立即就大营逃回了本国。这件事情记载在王下19章，立王之下19章。关于这件事呢，也早在几十年前被考古学家所证实了。当时考古学家在古代尼尼微城的废墟下面挖掘出一根六角柱的碑文，上面正好刻有希纳希列的王家历史，并且记载了他的各次战主要的战略，包括他的攻打巴勒斯坦的战略。其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周围附近遭遇到奇怪的消灭。那么当然他没有说多少人死亡，实际上是185000人。他也不明白那天晚上睡了一大觉，早上起来发现他的军队都已经死亡了，都没有呼吸了。那么这个六角柱当时呢已经被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里斯特带回了芝加哥，直到今天人家保存在这个大学里面。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第六方面证据，第六个证据是内容奇妙科学证明。 圣经虽然是一本古老的宗教经典，和现代的科学知识并没有矛盾，相反，圣经当中还包含着一系列的有关科学的最奇妙的启示。例如圣经上记载，人类是属是上帝用地上尘土所造的，有些不幸的人还想以此为笑话啊，笑柄批判圣经。但是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构成人体的化学元素和尘土当中的化学元素是完全相同的，科学已经能够使人的身体变成尘土，但用尘土造成人，只有上帝能够做到。有一位科学家史劳森说，圣经最大的歧视是它的化学上的正确。圣经第一卷说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这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正确的。在尘土里面有1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里面也同样也是14种化学的元素。的确，人体所有的化学元素和尘土是一样的。根据薛曼氏研究指出，人体的平均成分如以下的分析统计。泥土的成分也和人体的相同啊，他提到氧是占有 65%， 碳 18%， 氢 10%， 氮 3%， 钙 2%，磷 1%， 钾 0.35%， 硫 0.25%， 钠 0.15%， 氯 0.15%， 镁 0.05%， 铁 0.001%， 还有碘少许、氟少许、镬少许啊，可以去这个电科学中国这个杂志第四卷第十期上做了这样一些文字啊登载了。此外呢，世界上各个古老的民族和国家也都不约而同的保持着一种古老的传说，都认为上帝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类，证明了古老圣经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又例如早在圣经350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指出地球是悬空的啊，在这个约伯记26章第7节是会旋转的，可以看约伯记38章13-14节是圆球形，以赛亚书40章22节啊，箴言8章27节它的东西两半球都有人居住，可以看路加福音17章34-36节马太福音8章10-12节这些启示对古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现在都被近代的考古学家啊所证明为事实。第7个证据，感化人心，力量无穷，圣经上充满了上帝的话。首先说广义上来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具有无限创造和救赎的大能，能创造天地，能够医病赶鬼，能够使死人能够使人重生，使人成圣，世人获得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啊，这些都有经文的。圣经的主题是宣扬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舍命救赎我们的无限的救赎的洪恩，这也就是圣经所要传给我们的特大的福音的喜讯，能够感化人心，力量无穷， 正如圣经上所说，福音，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例如玛利亚，原来虽然是一度堕落，被世人看为是罪人，一个淫乱的妇人，甚至有七个鬼附在他的身上。后来，得蒙主耶稣的拯救，信而悔改，归向救主以后，却成了最深切爱主的，最蒙主爱的圣徒。又如主的门徒约翰，天性暴躁，被称为雷子，打雷的儿子，雷子。后来却被主的爱感化，成为主所最爱的，谦卑柔和和爱主爱人的大有爱心的使徒。又如原来是狂热迫害信徒的扫罗，当他被主的爱感化，宣召成了爱主爱人，献身传道，劳苦牺牲，最后为主应用寻道的使徒保罗。上所三个例证都说明福音有改变人性大能的，有最明显的例证。通过以上六位介绍的七方面的证据，我们已经可以确实深信圣经确实是上帝所漠视的，使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那么现在我第四个问题，接着讲的第四个问题，就是上帝漠视圣经有什么目的为什么研究圣经也是说明圣经的研究圣经的重要性。首先第一方面，圣经当中有世人得永生的救恩的真道。主耶稣曾经说，你们查考圣经或者翻译为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圣经上也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圣经上也说，信此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经的当中最重要的道理就是救恩道理了，彰显了天父上帝对我们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最后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是加上流血舍命，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我们应称义，而且主耶稣的救恩是大有能力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能够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并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得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救恩道理是非常重要的救恩道理啊，也是最激动人心道理了。救恩道理，怀斯牧甚至讲过这个话，我每一次讲到你不能讲什么题目都要把救恩列为中心才能够使人心而悔改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罪人不管他罪恶多么大，他都能够被上帝爱感动，被耶稣的救恩所感化，而彻底心而悔改，立刻得蒙拯救罪人都能够心而悔改，离罪成圣的，得蒙拯救的纪录片十字架强盗是最明显的例子，他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 他看到耶稣被罗马兵丁残暴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又把他捆绑起来，把十字架竖在这个预先挖好的坑中，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身体最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反而为杀害他的人，为他的仇敌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强盗也被主的爱感动啊，主耶稣愿意饶恕杀害他的人，他不也能够饶恕我的罪吗？他过去也听过耶稣教训啊，看过耶稣神迹，很受感动，但后来可惜被坏人引诱了，一起做强盗了，现在被捉拿钉十字架。但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完全被主的爱感化了，他已经愿意悔改了，但他觉得悔改太晚了，现在定时就很快要死了，他也没有悔改重新做人的机会了。这个时候听到另外一个强盗在讥笑耶稣，他就责备他：你跟我一样受刑罚的人，你还不怕上帝吗？我们受的刑罚是我们应该的，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行啊，这么他羞辱他呢？其实他责备这个强盗就责备自己啊。这个时候他向主做了最后的一个悔改的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我今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现在很快定时间很快要死了，但求你给我以后一个机会吧，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他过去听过耶稣讲道啊，德国降临，哎，他现在想到了，他深信不疑，他相信将来耶稣还德国降临来拯救我们。他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纪念我。想不到主怎么对他回答，主对他说：不需要等到德国降临啊，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啊。要这个希腊文啊，他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是主耶稣升天之后几百年加上去的，这个标点符号加错了意思也改变了，所以造成现在英文中文圣经意思都搞错了。像我们中文圣经说，主耶稣说：我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跟我在罗眼里了，他把今日放到后面了。但是我读过一年希腊文，在希腊文当中他们把时间都是放在后面的，有点跟美国人英国人习惯一样的。比如一个美国人，他说：我今天到公园去玩了。他怎么说？他说：我到公园去玩了，今天。他把今天放在后面。希腊文也是这样的，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了。这个意思，今日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安慰他：不需要我等到德国降临啊，我现在就可以亲口答应你，你的罪已经被我的宝血洗净了，你的心灵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你已经现在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了，你将来一定能够跟我在乐园里。主耶稣对他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他多么激动人心啊！所以救恩的道理是非常激动人心。怀什么说，每一次讲道的时候，不管你讲什么题目，都要把救恩列为中心，那个世人更多的信而回给的生命便得得更丰盛啊！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啊，你假设听众啊，假设有一百个听众，你不要以为一百个听众个个都已经回给重生了啊，经常不是这样的，可能有一部分已经真正信而回给被生命重生了，有一部分还是没有真正信而回给被生命重生。没有重生的人不是说他品格不好啊，一定很坏啊，不是的，他们也愿意像耶稣啊，愿意这个也到教会来聚会，安息天聚会，他也是捐献款项，捐献三分之一，他也希望将来得永生啊，进天国，可是他没有彻底的悔改重生啊，他的心灵就好像尼哥底母啊，是法利赛人，严格遵守上帝律法，是德高望重的， 他见耶稣的时候也没有悔改重生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看到尼哥底母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重生是多么重要。我每一次讲到想到信徒当中啊，总是有一部分没有重生，或者多或者少。我们希望每一次讲到都把上帝爱耶稣基督感动他，使他那个立刻信任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人。同时对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呢，使他们的属灵生命还在基督里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关于基督长成圣量。所以会讲到的怀斯牧师，你不能讲什么题目，一定要把救恩结合到里头，才能使人信任悔改的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啊！让我们特别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圣经当中第一个最重要道理，有救恩的道理啊，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明白啊，完全的自己那个完全信任悔改，被圣灵重生，献身给主，而且把这个救恩道理讲得更加感化人，更加有力量，使更多人信任悔改的生命，并得到更丰盛。那么圣经当中啊，研究圣经的重要性了，一个是有救恩圣道，第二点呢，我们讲圣经当中充满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属灵生命的粮食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啊。我们重生的人啊，已经有两个生命了，一个肉体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呢，你必须要吃饭嘛，必须要靠饮食啊，这个全面的营养来维持你肉体生命的健康。我们属灵生命呢，却是靠上帝的话来喂养我们属灵生命。正像耶稣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啊。所以啊，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信徒，甚至活一个重生信徒，每一天都要读圣经啊，默想主的话啊。早上晚上灵修的时候不要读了很多啊，啊，读了很多你没有时间默想还是没有帮助的。你把圣经一章两章读完了，你还是你这是还是没有心灵情况，还是很枯干的，还是没有得到喂养。要把主的话当作食物一样的吃下去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手里口里所说一些的话。先知耶利米也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言语就当食物吃下去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利米为信仰遭受考验，被以色列王下在监牢，但是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下去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还有异人约伯也说，我看中他口里的言语啊，看中上帝口里的言语胜过我所需用的饮食。所以我们每天你不能怎么忙啊，你一定除了早晚不断的祷告之外，你一定要默想主的话，把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啊。有的人甚至觉得，哎呀，我实在太忙了，太忙了也找时间去默想。甚至你上班下班走在路上啊，你乘车子上班去，走在车子上，时间你也可以默想主的话。你先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反复默想，你在走路的时候在车子上还可以默想主的话。主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饮食，是我们属灵生命那个健康成长，长大成人啊，强而有力，为主所用啊。第三呢，圣经牧师圣经的这个重要性啊，第三就是圣经上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路灯，路上的光啊。我们基督徒信而悔改成为上帝儿女之后，我们走的道路是属天的道路啊，在主耶稣说的就是我们是进窄门走窄路一直到天国的啊，不像世界上的是宽路走宽门走大路。 我们是进窄门走窄路，一直引到我们天国。那么走窄路了，你必须要有一些亮光的，啊，没有亮光，有的时候就看不清楚，所以圣经上说，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夜里面，我到一个地方去，哎，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在农村地方的，那个夜晚走路了。这田野走到河边，有的时候有光还好，有的时候光不行，看路就很仔细，你要不小心你可能那个路很窄，你走到路边去滑下去，滑到河边也可能，滑到河里也可能。所以在走夜路的时候一定要有灯光啊。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也是这样的，我们走这个进，也就是说你们要进窄门啊，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出的人也少；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我们要进窄门，也要研究圣经啊。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越多明白圣经亮光，我们就更有力量行走窄路，越安全行走窄路，直到天庭啊。所以。研究圣经很重要吧，我已经讲到三个重要性了是吧，圣经当中救恩的道理啊，每一个要对用圣经，结果一定要明白圣经上的话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中所说的话。还有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也需要灯光，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啊。我最后再讲一点研究圣经重要性，圣经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据啊。现在基督教各教会都在讲传道，有的传的符合圣经，也有的传错了不符合圣经。那么你怎么样分辨正确和错误的呢？就是要研究圣经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我们一切信仰的依据啊，属灵经验的实心者。那么在这方面，这个圣经教训是这个非常明确的啊。我可以这个稍微这个介绍几些经文啊。那么比如圣经上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8:20。主耶稣也警告我们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其实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上帝的命令，就是永生啊。约翰福音12:47-50啊，你看这个圣经道理多么重要。主耶稣说他审判的时候，其实根据主所说的话，根据圣经的真道来审判我们。使徒彼得也告诫我们说，保罗书信当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后书3:16。启示录这个书末了也发出警告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着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除什么，上帝也必定从这个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啊。启示录22:18-19。由以上这些经文可见，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灵性的保障。我们如果要是自己的信仰毫无错误，永不动摇，就必须深入的查考研究圣经， 将自己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而绝不能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任何人或者任何教会的身上。还有，我们如果要是自己不受到谬道的危害、邪灵的迷惑，也必须要慎着参考研究圣经，诗篇119篇啊103-104节。任何人的讲道如果不符合圣经，我们就绝对不能够接受啊。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2:1-8，但以理7:7-8，23-27。一切灵的启示如果与圣经相违背，就绝不是出于圣灵啊，而是出于邪灵，我们都要拒绝。约翰一书4:1-6，我们必须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标准，为一切属灵经验的试金石。将来我们每个人得救不得救，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主耶稣的真道和上帝命令的态度啊。主所重用的诗语怀耶人说，我们的警句应当是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我们有一部满载圣极其宝贵的真理的圣经，它含有至圣的阿拉法、欧米伽，就是开始与总结。圣经乃是上帝的模式，与教训读者、世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应当用圣经做你的读本啊，这是基督徒经验谈211面上面所写的。另一处怀疑人又说，上帝已经在他的圣言当中将有关救恩必须的事实交付给人，人应当接受圣经为他的具有权威的毫无出入之旨意的启示，他是品格的标准、真道的启示者和经验的施行者，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我接受全部圣经，任它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我相信全部圣经当中所有的话，这是怀疑人的信仰的基础第6面所写的。又说，上帝的话乃是查验一切教义和圣经验的标准。啊，这是3:2第3页上所讲的。上帝必要有一等人在世上维护圣经，并且专以圣经为一切交易标准和一切改革的基础。学者的见解、科学家的推论、宗教会议的信条和议案，以及多数人的意见，这一切都不应该作为我们证据来确定或者反对任何一项宗教的信仰。这3:37-616，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联合的唯一纽带，一切顺从圣经的人都会和睦相处。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来支配我们的行动，人是会犯错误的，而圣经是永远没有错误的。不要彼此争论，而要高举主，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用经上记着说来应付一切反对的意见，让我们高举旗帜，旗帜上面写着圣经是我们信仰和训练的准则啊，信息选粹选业416面。以上都是怀斯牧啊所讲的话，可见怀斯牧对圣经是多么重视。最后我要讲几句，我们相信文艺复兴很快要赔偿啊。圣经的真道和幕后的信息要迅速传遍，我们必须要现在要进一步的研究圣经，彻底明白圣经的要道啊。圣经的要道不是很多的，也就是几十个要道，但是非常重要。也要明白但以理启示录有关幕后的信息的这个启示，我们必须彻底明白， 要传扬真道，要抵挡谬道，啊，要保护主的羊群，我们要加速做好准备，这样子不久就能接受万有生命浇灌，啊，被主所重用，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把永远的福音和三千信息迅速的传遍，啊，使更多人能够信而悔改，得蒙拯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一同来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好，今天我这个题目就讲到这里。
带领和保守，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下面的时间，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仁慈的圣灵宝贵师，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赞美，感谢天父上帝大爱，感谢主耶稣无限牺牲，我们带来无限浩大救恩，让我们都要彻底真诚的彻底的悔改，信而悔改，被保险起见，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儿女，所爱的儿女啊，我们也要加紧准备研究圣经，彻底明白圣经一切真道和幕后的预言的信息，帮助我们快快的做好准备，以至于不久我们就能够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这是幕后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求主垂听我们祷告，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